弟兄姐妹们平安，小巴小洛。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民数记。今天的部分其实是很长的，从民数记三十章一直到三十六章，两个 portion， 两个部分合在一起讲。我们每一次读妥拉，来到妥拉的最后，每一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当每一本书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仔细的思想神在对我们说什么，神在对我们说什么。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在耶稣啊回来之前的最后这一代，因此是你是我，我们都要留心的来听神的话语，并且每次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们要寻找神的美德，他的大能力，他所彰显的能力，他的荣耀，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你一定要认识他，特别是在最后这一代的每一位，你要认识你的神，你需要。我们在上个礼拜，不是上上礼拜，我们讲到巴兰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他提到说，在民数记的二十三章十九节，他说神。非人，神不是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后悔，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神。所以当你怎么来认识他，就是从写在妥拉里面，借着发生的事情，借着他的这个训诲、教导，他的话语、他的晓谕，每一句话，你来学习，你来认识。如果你还记得，以利亚，当他经历了那个在加密山上的这个奇妙荣耀的事之后，他因着耶洗别一句话逃跑，但是呢，神找到他，对他说话。列王记上十九章，以利亚躲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然后神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以利亚从最高点一下子落到最低点，神对他说，你出来，你站在山上，在我面前，但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用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是要让大家记住一件事，一句话，就是神说话的声音，神微小的声音，你必须要全神贯注的去才能够听到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上次在讲民数记的时候，在旷野，神把他的百姓带到旷野，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干扰，你在那里听他的声音，你需要听他的声音。他微小的声音，当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他的声音虽然微小， 却是像雷声一样震动你的灵魂深处。今天为什么我首先要提这些？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学习。今天的经文虽然很长，30章到36章，但是值得我们在每一章，为什么在最后民数记的最后要神要提这些事情？妥拉经文的第一个 Matot 的意思就是支派。但是33在讲什么？33在讲的就是许愿跟发誓。他在这里，摩西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我们暂停在这里，仔细的来思想这句话。你向神，他明讲是向神许愿或是起誓。许愿跟起誓是不太一样的。许愿你可以说是如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神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要把我的儿子献给你，这是一个许愿。那发誓呢？发誓说，借着神的名字，我奉神的名字，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发誓。不管是许愿，不管是发誓，都是从口中出来的。你的口跟你的心是不是相等？是不是有个等号在那里？神听见，神知道。我们在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所罗门所说的，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很严重的一句话。你在神面前，第二节他说，你在神的面前，你不可冒失开口。所谓冒失开口，就是你不经大脑就把话冲出来，也不可以心急发言，急着要说话。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这样的一个错。你心急，你讲的话通常都是讲错。你冒失发言，没经大脑，事后后悔得不得了。所罗门说，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底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他看得见，你看不见。你短视，不要说你了，说我们短视，我们看不见，但是神看得见整件事情。所以他说，你的言语要寡少，言语要寡少。他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我想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提醒我们不要多言多语在神面前，不要冒冒失失的随便发誓，随便许愿，他会追讨的。你在他面前所说的话，你从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神都听见，他都纪念。所以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今天我们的新约部分，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耶稣啊，特别来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有关许愿启示。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句话没有错，但是耶稣啊说，他讲出了妥拉的真意。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变白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非常严重的话，他要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谨守他的教导，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敢冒失的就把话冲出来。你会想，你会仔细的想，他的话在你的心里会告诉你。今天在这里，我们学到的这个三十章所讲的，你讲的话，你一定要去偿还。但是在这里特别指出女子在年幼的时候，或是说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她是在父亲的这个权柄之下，却父亲有权柄管理她的。所以女子讲的话，她如果许了愿发了誓，她爸爸听见了，父亲听见了，父亲可以说不可以，父亲也可以默许。所以这个选择落在爸爸的手中，这个父亲的手，这落在这个父亲的身上。他说我结婚呢，你结了婚之后，女人或是讲出来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她的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她默然不语，默默不言。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违定。但是她的丈夫要是听见的不应承不可以，就算废她所许的愿，她口中所出约束自己的冒失话，神必赦免她。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父亲对这个女子他有权柄，丈夫对妻子他有权柄。表面上看是这个女子或是这个结婚的妇女自己许愿自己发誓，但是最后决定权是落在父亲跟丈夫的身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保罗在讲的这个，保罗在讲的完全是妥拉的教导。他说什么，在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但是下面有讲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些经文的经义，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你要来听神微小的声音，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在这里有教导，我们刚刚都读过了，他在这里有教导。但是你能够从这个经文当中读出一件事吗？那就是我们的神他说话算话，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改变。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应许他一定成就，他跟你立约，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一定持守到底，绝对不会改变。这是我们的神。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要完全，完全在哪里？就是你要效法他，他所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改变。这句话非常的需要我们放在心中。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不能讲说教会传统来讲常常把神的话取消掉， 取消了神的话，比如说妥拉废除了，比如说安息日不用再守，你所废除的是什么？是神的话。神自己绝对没有废除他自己的话，你要放在心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振振有词，我们现在会碰到很多的人来挑战你，或是说来责备你，或是说来把你抹黑，以为说你这个是背叛了这个基督教，你变成了犹太教。其实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是回到神的话语，你重新的认识他，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他如果要我们守我们的许的愿，我们所起的事，他自己呢，他更是让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像他一样，并且你要认识他，他没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在听到别人在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一定要问他，你圣经读了吗？你真的认识你的神吗？他是怎样一位神，你知道吗？在这里我们学习第一件事情，他不改变，他所说出来的话就定准，就一定要实现。那我们继续下去到31章，我刚刚已经讲过，在后面每一卷书的后面，我们都可以来对照着，在最后这一代，我们要从这里面来学习什么。如果我们是最后这一代，那么弟兄姐妹们，写在这里第31章，那就不是单单的书面第一层我们看见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于是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我们已经知道，在腓尼哈的这个信息里面已经知道米甸人所做的事情，可是在这里，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不是派所有的人，但是每一个支派选1000人，12个支派是12000人。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的记载第6节，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且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祭司，他穿上祭司袍，祭司的衣服，带着手上，他说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然后在所杀的人当中，除了米甸的武王之外呢，就是比尔的儿子巴兰，连巴兰，就巴兰在前面我们看见说他离开巴勒，他就回自己本地去了。可这个时候他怎么会回到这个米甸呢？这是在摩亚地的米甸人当中，可见的巴兰的心术。他为了贪欲，这是犹大叔告诉我们，向错谬里面直奔，回不来了，他错就一直错下去。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战争，你知道吗？神的战争跟世界上的人的战争不一样，神的战术或是他的策略完全不一样。我们有孙子兵法啊，中国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这里对不起，用不上。神的战争他派的是谁？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腓尼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这一段短短的第6节，其实指的是弥赛亚的再来，在这里暗指的启示录弥赛亚的再来。那我一点一点的来告诉你们，腓尼哈他是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我们知道神跟他立了平安 Shalom 的约 Covenant， 小论的约，它预表着弥赛亚。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些教会的教导只讲到说神是爱，神是充满慈爱的天父阿巴父，所以他不会讨你的罪。你们一定要放在心上，神怎么宣告他自己的名字，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表示他不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职，直到三世代。这是他的名字，他不会背负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三十一章在讲搓米甸人的时候，你来想象，你把这个场景来投射到最后这一代，我们在这一代我们都在等候着耶稣的再来。我们都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会有七年的大灾难。所谓七年的大灾难是什么？并不是在对付神的子民，乃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这个是整个的所谓的塔纳赫，我们称为旧约圣经，先知们一直在讲耶和华大怒的日子。约珥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那个日子，神到最后他要报仇，他要报仇。那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启示录，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看见我们的耶稣啊。使徒约翰说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再来，我们有一个名字很不熟悉的，不知道今天我们的认识，这个叫做征战的弥赛亚，征战的弥赛亚。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箭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群祭司跟随着大祭司，这位大祭司亲自征战的大祭司，受膏的弥赛亚，为他的百姓复仇报仇，所以他是报仇的弥赛亚。那我们再回到民数记三十一章，讲到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摩西特别派他，他穿上祭司的衣服，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一个出去征战的祭司，就是菲尼哈，这是妥拉第一次提到的这个被高的这个祭司，他出去领头打仗了。打什么仗？就是报仇之战，报仇之战，报复米甸人，使以色列百姓 那一天死了多少人？因为瘟疫，因为神的愤怒，死了两万四千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场战争其实从头到尾，圣经没有明讲，但是我们看见的是所有的男人都死了，但是呢以色列出去战争的这一万两千人呢，把俘虏了谁？俘虏了那个米甸人，他们的夺了他们一切的财物，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然后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亚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我只是提一下，这些战争回来的人他们不能马上进入营中，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所以摩西跟祭司、大祭司跟这些首领就出到营外去，这个迎接他们。但是他们看见的这些他们带回来的一些妇女，哇，摩西大生气。所以最后决定是所有人都要杀掉，但是只存留没有出嫁的女子。很多人读到圣经，读到这里，他会觉得是哦，我们神真的是好像非常的非常的，不能用残忍哈、哦，残忍两个字哈、哦，你用残忍两个字，哇，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报酬，神的复仇，所以你要认识，你真的要认识，神是一位复仇的神，他为他的百姓复仇。他为他的名复仇，他会的。你不能不认识这一块，并且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男人在当时，那些男人不管是小孩子，男的小孩子，他们跟这个偶像都有一个约啊，签约啊。这些出嫁的妇女更是，他们要报仇的。如果你留他们在，好了，等于是你家里留着这个定时炸弹。因为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杀掉以色列百姓，所以摩西知道全杀，但是没有出嫁的女子呢留下来，可以当作婢女，也可以教导他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百姓，当摩西讲完之后呢，他们必须要洁净自己，所有掳回来的东西不是金火就是见水，用水洁净，一定要洁净。他们掳回太多太多的这些掳物啊，真是太多太多了，非常非常多。但是到最后48节，我们看见说，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说，对他说：“仆人全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个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派出去的。每一个支派1000人，12个支派12000人，没有一个死，没有一个受伤死亡，完全是奇迹啊，这是一个奇迹。因此你圣经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你已经看到说，最后的征战，最后神报仇的时候，并不是人，不是这群百姓，以色列百姓去征战什么，乃是神亲自的为他们报仇，神亲自的为他们报仇。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们知道自己的性命是神，如同那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百姓在投生的儿子一样，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乃是神所保留、存留下来、拯救下来的。那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金子拿来，他说在送来为他。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赎罪。或许这些百姓已经学会，已经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或是已经知道了神献祭的法则。我们感谢神。到了32章，在他们这样打败了这个米甸回来。这个庆功宴之后呢，来了流便跟加德两个支派，他们来靠近摩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对摩西说。但是在第5节，我们看见说，我们坐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啊，这32章大家都很熟，知道说有2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去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你知道应许地是在约旦河河西西岸，所以我们现在讲西岸，不是约旦河东。他们要的这一块地不是神要赐给他们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其实流便支派跟加德支派，他们讲的话是非常谦卑的，而且很诚恳的，并且来靠近摩西的时候是有很亲密的，我们商量一下吧，商量看看吧，商量的意思。但是摩西一听就生气了，你们难道忘记了吗？那探子的事情吗？使我们在这个旷野流浪了38年的事吗？难道你们还要再增添罪恶吗？但是呢，他们两个支派的人细心的、耐心的又解释。我们看到第16节，32章16节，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雷卷，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是呢，在19节他说，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这谁告诉他们的？他们自己决定。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学习，从32章你没有看到神说什么，摩西，我们没有看到说摩西去问神，没有，神都没有，好像没有讲话一样。但是这两个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凭着眼见所看到的说，我们要在这里，我们不要那边，我们要留在我们选择自己选择的地方，我们不要到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地方。他们自己选择，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然后特别是16节，有人很细心就看出一件事，当他们在对摩西讲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雷卷，意思就是我们要在这里为我们的牛羊这个筑起这个篱笆来啊，在里面养育他们牲畜，然后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也就是说，他们在先后次序上呢没有搞清楚，他们先后次序是先提他们的牲畜，然后再提他们的妇人小孩。可是呢，摩西在后面，在24节，我们就看见摩西，妥拉很有意思的哈。摩西说：“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接下来才是为你们的羊群累卷。”摩西把他们改过了。摩西不会提说：“好啊，你们先为你们的牲畜，再为你们妇人孩子。”No， 那是流便加德支派自己讲的话。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人，我们来思想，我们学习到什么。很多的时候神有应许的话给我们，神或是呼召你，或是有应许给你，但是呢，我很不愿意这么说，可是我真的是见证到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真的是以自己的利益，以自己喜爱来跟神讨价还价，然后坚持在自己所要的所的条件上，而不是神。但是你会发现说，神也让他，就像神也让流便加德，后来马拉西支派加入半支派。可是我们知道，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半支派是最先被亚述掳去，早早就被掳去。他们在那个地方隔了一个约旦河，不宽呢，但是呢，差别太大了。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或许我们应该来学习一件事，那就是如同刚刚所讲的，神看得到全部，神知道我们的重点，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你知道吗？在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到最后，其实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分地，分地。事实上，那个地更大，而大到说连流变加德马拉西半支派的地都包括进去。神在这里没有讲话，神在民数记当中没有讲话，可是到最终，最终神给的地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我们学习什么？我们单单的相信他，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以他给我们的为满意，为满足。有一句话，我最近在学习哈，最近学习到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就是犹太人，就是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他们会说一句话，我不一定说对哈，这句话叫做 "Gamzu Gamzu Litova Gamzu Litova"， 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个也好，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只要是出于神的，神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我们按着他的话语，按着他的妥拉的教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走。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小聪明，不要凭着自己的眼见，我拣选这里住，我要这里，我就是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的好的无比。可是你到最后会发现说，原来这个地方不长久，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如果你能够照着他的话，照着他说他要量给你的地界，你一步一步的去走的话，他给你的一定是最好，一定是最好。我们很快的再跳进第33章就是民数记的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的妥拉，就是它名字叫做马塞。马塞的意思就是旅程，旅程，我们翻译旅程，旅程。在这个33章里面，我们看见有两个日子，有两个日子讲得很清楚。第三节他说，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所以我们知道，正月14日就是逾越节。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进入15日，其实就是进入除酵节，7天，一共7天，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有个日子。然后在33章3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40年，第40年5月初1日，我们今天是5月，现在他们犹太裔都不讲5月了，事实上是埃波月第二日。5月初1日就是埃波月第一日，大祭司，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唯一记载一个人过世的日子日期，而这个人是大祭司埃波月。我希望我像我们讲过埃波月9号的这个整个埃波月，是甚至于连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3个礼拜是以色列人最悲哀的时刻。下个礼拜安息日正好碰上埃波月9号，那通常他们在那一天要禁食，可是因为是在安息日，所以他们移到礼拜天。或许亚伦的死也是一个预言，大祭司的死。在这个埃波月，他们在这个日子，埃波月九号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经历了探子的事件，以至于使他们延迟38年，加上前面的2年40年在旷野漂流，再加上以后的所罗门的圣殿，第一个圣殿也是在埃波月九号被毁，第二个圣殿也是在埃波月九号被毁。甚至于他们在这个2000年当中，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每次遇到很惨的事，在从英国被逐，或是从西班牙这个被逼迫被逐，都是在埃波月九号。因此，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非常的哀伤的，也是非常的是一个认罪的时期。我们既然已经皆知进入以色列， 其实我们不能说这是他们，我们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其实也是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就42站，以色列百姓的旅程有42站。那从他们出，从他们出来，第五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从兰塞起行，然后从那里出来，第一站安营在苏哥，然后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一直到36节，从比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一共是14站。然后从寻的旷野，也就是探子的事情之后，一直到亚伦大祭司过世，38年间他们移动了20站，一直到亚伦大祭司之后是20站，所以平均大概是每2年 移动一次，不一定啊，只是说平均起来。然后从亚伦大祭司5月死在何尔山之后呢，一直到他们进入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一共有八站，所以这几站加起来呢，就是42站，加起来就是42站。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走的每一站特别记录下来的，在前面妥拉都已经写过了，那为什么在这里神要吩咐摩西记录下来？很多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神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呢很难把埃及从他们心里面赶逐出去，他要他写下来，一站一站一站的写下来，至少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们是离开埃及了，离开兰塞，然后到苏哥，然后到这个安营在旷野边，然后过了红海，然后一站一站的，让他们能够记得，一直到最后我们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应许地。人是常常是很健忘的，但是呢神常常希望他的百姓记得， remember， 记得，记得这个，记得那个，记得这个，记得那个，太多事了。这个38年间，从这个出埃及之后，我们的神，我刚刚已经讲过，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离弃他们，他一点都不离弃，不离不弃他的百姓。我们看到说，在这个40年当中，有多少的时候他们为食物发怨言， 他们为水发怨言，然后甚至于是争权夺利，有可拉的事件，有探子的事件，还有米利案，甚至于米利案跟亚伦拉兄哈拉的事件，巴兰的事件，菲尼哈的事件， 这些一点一点的，我们的加起来来看看这些事件。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圣经记载，神已经多少次告诉摩西说，我要把这些百姓毁掉了，杀掉灭绝掉，然后我要兴起你的后代来。那摩西代求，每次都代求，神就回心转意，又继续跟他们在一起，一路的在旷野跟他们一同的漂流。你看到这个在旷野，他云柱火柱一直在那里，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甚至于我们常常提到，就是当巴兰他在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就是神说我的百姓当中没有什么错，他们都很好，好像在神一点都看不见他们所犯的这些错一样。所以你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讲那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学了一个字，希伯来字，就是民数帕，家庭家族，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大家庭，每一个人，有不乖的孩子，有这个发怨言的孩子，还是他的孩子，在整个他的审判，或是说他的责备、他的管教是在自己的家中，但是他不容许任何人来碰触他的孩子，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神爱我们的爱，他爱属于他百姓的爱，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理智或是说 用什么 来形容的、哦、就是 他的这个爱真的是长阔高深。可是呢，弟兄姐妹们， 我在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一件事情忽然间想到，其实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一件事，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神是一位分别的神，他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了，他分别什么？光、暗，分别天、地，他一直用一句话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神是一位分别的，很清楚的，有次序的， 有他的原则的一位神。因此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这四十年，因为他们的罪，因为神绝对不会背负他自己的公义，他自己的圣洁，所以他们一定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审判，一个刑罚。但是你也看见说，神也在他百姓当中做分别的工作，他分别，他没有分别，有这些探子，首先不信的人跟信的人分开分别，那些不愿意听他的话，不愿意守他的律例的人分开分别。你说，我必须要提到就是流便、加德、马拉西半的支派 ，OK， 你们不进去没关系。分开分别，最后他们被掳，最后他们被掳。每一个世代，每一个阶段，神都继续在做分别的工作。甚至我们到今天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跳到三十六章。你看到说这个马拉西的子孙里面，那个谢罗非哈的产业，神已经断定说可以分给他的儿女，众儿女。但是呢，他们又担心，万一他们嫁给别的支派，别的支派还不是外邦人哦，嫁给别的支派，那么我们的分给我们的土地，不就要落到别的支派的手下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见神又做了一个很大的分别。你知道，十二个支派分给他们的地，是属于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所以神不要他们跟外邦人杂婚，甚至于在他们支派当中，支派跟支派当中也不要他们去嫁给别的支派。但是我知道，你知道在整个的这个神的记录的最后三十四章、三十五章，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神所讲的话，直到今天，以色列百姓从来没有在历史上真的去实行，包括地，他要给他们的，甚至于今天我们说，如果你要看地图的话，今天的这个叙利亚、黎巴嫩，都是神量给他们的地界。但是他们甚至于在所罗门的时候也都没有真的这个占有那一块地，都没有，直到今天。那神说在那个在三十五章要他们给利未人42座城，然后有其中再加上六座陶城给利未人。很可惜的是，以色列百姓也没有做到给利未人这些城。那四十二这件事情一直这个数目一直出现在我们的今天所讲论的当中。四十二，你知道四十二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数目。马太福音家谱第一章讲到主耶稣的家谱，十四代，一共加起来是四十二代。在大灾难的时候呢，七年，常常圣经用的取代的话就是什么？四十二个月，前面四十二个月小灾难，小的大灾难，后面四十二个月是大的大灾难。 42个月，三年半。所以这个数目也是值得我们放在心上来思想。我刚刚提的整个我们要来一个做一个总结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尽管以色列百姓并没有从心里面遵行他的话语，一代一代一代，我们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子的，一进去迦南地，他们怎么样背弃神，甚至于就是拜偶像，最后就被掳等等的。可是这一位神没有改变，审判一定会临到，刑罚管教一定会临到，可是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在最后的时候，他告诉以利亚，当以利亚告诉神说，整个以色列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神说什么？我为自己的名保留了7000名，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或是没有与巴利亲嘴的。我们相信神在这个，我们从这个今天的这个民数记里面来看，尽管神有讲了这么多要给他们的，而他们也学习了，也记录下来了，也知道了，没有进去以后完全没有。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没有做到的，就是禧年啊，50年没有一次，也没有做到。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刚刚已经讲过，神的话一出去，他一定要应验。神的话一出去，绝对是一定要完成，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们相信，他说他将要再来，他将要这个脚踏橄榄山，他要从耶路撒冷统管整个的，掌管全地，掌管整个的世界，他就一定会做到。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说要分给所有人的这个12个支派的地，你知道吗？连利未人都有地了。本来他要他们在各个支派当中给他们留一点地，留一点城给利未人，他们都没有给，没有真的给到那么多，神所规定都没有。可是到最后，利未人都会有地的，王会有地，利未人会有地，甚至于我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去讲，连外邦人，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他说外邦人，你们要按着以色列支派彼此分这地，要研究分这地，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所生的一样。当我念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是谁啊？是否就是那些被嫁之进入以色列家的外邦，相信弥赛亚信徒？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哇，因着这一句话，我们再怎么努力存钱，我们都要在以色列地买一个地方。我想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凡属他的每一个人，就如同以色列百姓要进入，现在正在要进入这个应许地的时候，神已经划分好那些地是属于他们。在那个时候，绝对不会像现在，或是说这 三千年来、以色列百姓没有做到。我们相信神的话在那一刻，在最后的时候，一定会完成，一定会做到。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从心里面单单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爱他。我想这是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作为在外邦的百姓，我们能够下定决心听他的话，跟随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好，感谢主。这个牧师还是有话要跟你们讲啊。
感觉好像是依依不舍。民数记，你们还记得民数记它的那个希伯来文叫什么吗？巴米巴。
巴米巴。
对，在旷野，在旷野哈。我们今天所听的，我们知道就是神的百姓，属神的百姓，跟旷野有关系，跟旷野有关系。我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会不会不是很？
哦，我们都听得挺清楚的，
很清楚。OK， 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需要先录下来哈，感谢主。他带他的百姓，带他的心腹，经过旷野，经过旷野。我们记得在雅各书第八章有一句话，雅各书第八章第五节，他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是谁呢？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这位心腹必须经过旷野，在旷野，良人带他旷野，从埃及出来，带到旷野，赐给他妥，赐给他神的话，赐给他神的律例、诫命、典章。他必须要知道，这位神。我们刚刚在讲到说旅程，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一直要应许地去，可是这一位神，我们的神，他岂不也就是从天上长长的来到旷野，来到他百姓他的心腹的地方，他带着他，尽管心腹悖逆，可是在何西阿书有一句话让我常常觉得很安慰，就是良人带着他还要带他回到旷野，在那个地方安慰他，好像一切都跟这个旷野有关，好像一切都跟旷野有关。真爱他的心，我们在民数记的最后，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所经过的高潮迭起，很多的时候神真的是，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大可以不要他了，可是这一位神，他爱他的心腹。耶利米书31章第3节，我们看到他说，在古时神借着耶利米提醒他的百姓，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个古时回到旷野就是旷野，神在那个时候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他已经说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经过他的心受伤，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也会受伤。今天你可以记得受伤，可是他的爱不改变，甚至于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13章，当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跟他的门徒一起享用最后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然后他怎么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附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在旷野，我们真的体会到神那个爱到底的爱，他不放弃，他不离弃。那我想到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仰望，第二节，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神之所以不放弃，是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至终他可以得着这一批人，他可以完全的得着他心腹的爱。哪些是属于他的人呢？谁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人呢？我刚刚讲过，神是有分别，神是有分别。哪些是被分别出来的呢？你看第二张图片，唯有那些听见他微小声音的人，他爱他的心腹，他用很亲密的声音，亲密的那个爱来对他们说话。尽管我们知道，当你听见神的话，神的声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好像雷轰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害怕。可是对那些渴望他、希望听到他声音的人，那个是微小的声音，那个是微小的声音，良人的声音。你想，你只有在非常的专注，眼目定睛于他，心中思想他，要他，还要更多更多的听见他的话语，一定会听到那个微小的声音。尽管你是在旷野，你一定会听到他的声音。那些不信的已经倒地了，那些悖逆的已经一打开跟进去，剩下的人，剩下的余民，就是那些属他的人。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耶稣啊复活之后的耶稣啊向使徒约翰显现，他说谁才能够得到他要为他们预备的那些一切的宝贝，得到进入天国神国与他同坐席的呢？就是那些得胜的人，就是那些得胜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信心不够啊，或是觉得自己软弱。弟兄姐妹们，紧紧的抓住一件事，紧紧的抓住一件事，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主啊，相信你的爱，相信你那个爱到底的爱，相信你当年如何跟以色列百姓走过旷野，我相信你对我仍旧不离不弃，你也会跟我一起行过我的旷野。他在寻找那些能够专心跟从他的人，是的，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没有什么可夸的。当神让你看见他的信实可靠的时候，他显明他自己的名字给你的时候，你尽管看不见，你选择相信，你选择相信。他带着他们从旷野上来，他一定会带他们从旷野上来。因为第三章图片会让我们看见，请毛哥放第三章图片。因为旷野非我家，旷野非我家，旷野不是心腹的目的，不是心腹的归宿，应许地才是。应许地才是，他要带他的心腹进入应许地，得地为业，得地为业。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心中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尽管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了40年，可是在最后神给他们的信息，透过摩西，借着摩西给他们信息是什么？ 分别，那些地是你们的，你们上去得地为业。神在33章特别告诉他们，以色列百姓，33章，我们刚刚读过50节到56节，他们进去的时候要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的偶像。你听好啊，神不是叫他们进去把迦南人完全杀掉，赶尽杀绝，不是，是叫他们赶逐出去，把他们赶逐出去，毁灭他们一切的偶像。他说你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第55节说，如果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这句话，弟兄姐妹们，直到今天，以色列百姓从过去一直到今天，没有把神的话真正的去实行，以至于那么多的他们容许那些要吞噬他们的继续住在他们的地上，甚至于分地给他们，割下这块地希望换得和平。很可惜的是，这些领导们、领袖们或是总理们，怎么没有看到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仍旧在受苦。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不晓得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还有你跟他妥协的敌人，你不愿意赶逐他们出去的仇敌，仍旧与你同居呢？我们需要仔细的去思想。或许读完民数记，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是时候效法我们的耶稣，效法我们的神，分别与一切不属于他的分别出来，单单的注视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在前面行，他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应许地。会的，很快耶稣啊就要来了，他来有谁可以进入呢？我希望是我希望是你，我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我们跟随他，我们在生命里面做一个洁净，做一个切割，做一个分别。但愿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再继续在绕着旷野。没有多少时候的弟兄姐妹们，旷野日子是有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结束的时候。可是要怎么结束呢？你是要跟着他一同过约旦河进入呢，还是另外一种不堪想象的呢？我们感谢神结束民数记，但是神的教导、他的命令、他的律例、他的典章、他的妥拉，我希望是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我们有了新的心、新的灵，我们是属他的。感谢神，每次读完一本书，我们都要宣告一件事，让我们一起起立，大家一起起立。这一页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呼喊，哈扎，
哈扎，哈扎，
维尼哈扎，
维尼哈扎，
哈扎，维尼哈扎，
哈扎，哈扎，维尼哈扎，
要刚强，要刚强。我们靠着我们学习妥拉，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我们一定会被神的话语来建立。 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虽然分隔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同一条心。我们为着你要带我们，你给我们的应许，你永远不会改变，你给我们的话语绝对定准。主，我们知道你要带我们进入那应许地，你要带我们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你要带我们进入当耶稣啊再来的时候与他一同掌王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今天借着民数记的结束，让里面每一段所带出来的信息能够深深的打动每一个人的心，你的儿女的心，属于你的百姓的心，每一个人今天因着民数记，我们的信心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主，我们没有一个失落的，我们没有一个是不在其中的，不算数。主，我们都是求主你自己亲自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啊，他们需要的名，阿门。